小伙子钱亮和父亲赌气离家出走，到外边没钱花了，怎么办呢？他一想啊，有了，我来个偷富济贫，偷点金银，一来做盘缠，二来可以接济穷人。就这样，找了个大户跳进院内，屋里头姑嫂二人正做针线活呢。他没想到这个小姑子武艺高强，发现钱亮来了，这姑娘故意的骗他进屋。他拿了几件簪环首饰刚要走，那姑娘站在门口亮出13节亮银鞭，高声喊喝：小贼，你给我出来。钱亮傻了，哎呦，怎么他知道我呀？钱亮一看不出去不行了，只可纵身来到院内，抬头一看，哎呦，把他吓一跳。一看面前站着姑娘，和自己岁数相仿，上中等身材，体格很壮，黑黝黝一张面皮，长得黑翠黑翠的，浓浓的眉毛，大大眼睛，长眼睛毛像一朵黑色牡丹花，怒目横眉，手擎钢鞭。哎，钱亮脸红了，想我父亲家趁人直啊，在钱家寨大大小小老老少少，谁见着我不得叫句少爷，不说躬身施礼也得点点头啊。我们家小至豆腐房，大至金银店，什么都有。嘿嘿，我落个贼，偷富济贫，这两个人你说能是坏人呢？看来我错了，人呐就怕讲理。这钱亮觉得没理，脸通红通红的，说不出话了。面前的姑娘一看钱亮也一愣，他认为当贼的不定长得多凶呢，一脸横丝肉，前心护心毛，像个屠虎一样。一看这小伙子白白净净的，比自己还小个一岁两岁的，面如团粉，浓眉重目，嚯，这是个奶油小生哟。我说小白脸啊，你说你长得像个人一样，怎么不办人事啊？半夜三更到我们家干什么了？说，哎，缺钱花，可以借呀。凭你小伙子模样，借个100两、200两的可以给你。如果另有歹意，你翻翻你的狗眼，你家大户可不是好惹的。别忘了，你一进来我就发现你了，把你怀里东西给我掏出来。你脸皮怎么那么厚？你不要脸呐？你不怕给你爹妈丢人呐？啊！钱亮被说的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，他就傻了。我说跪下，跪倒磕头，说好的啊，我放你走，胆敢动一动你家姑娘，我今天要你命。钱亮一想，尽管我缺礼我不对，我也不能给丫头你下跪呀。哎，丫头，我夜入民宅我错了，不过士可杀不可辱，你如果网开一面，我念个情，将来必报答恩。你在我面前指手画脚的，再有多言乱语，小心我割你的舌头哟。好小子，你当贼又偷我们家的东西怎么着？你还横啊，看鞭，哗楞楞楞，钢鞭呜就抡起来了。这钢鞭呢，软中硬的家伙，见硬可就拐弯啊。如果这东西缠到腿上，叭一带，一兜一个跟头。论说钱亮好功夫，可是不好意思跟人家伸手。第一，人家是女的；第二，我是来偷人的东西了。所谓偷富济贫，偷富济贫对不对啊？有钱人家怎么就该招贼呀？都不是好来的，人家就许啊。惨淡经营，置下家财，你就给偷出去啊？看来啊，我想错了，闯荡江湖不容易啊。哎，我爹教训我对呀，今天错了，我可也不能认输啊。甭管怎么说，不能给老钱家丢人呢。想着这，往前一纵身，噌，闪开了。 苍狼把单刀亮出来，用单刀嘎楞一挂单边，随后摆刀接架相迎。这个姑娘嘴挺厉害，一边打一边数落：“小白脸，你没安好心眼儿，夜入民宅，你知道我哥哥没在家，我们姑嫂俩在家，你想找便宜啊？今天我一刀一刀把你剐了，还有，把怀里东西你给我拿出来，你凭什么拿我们三环首饰？呸！你不要脸！”这钱亮被说抬起头来呀，招数一乱，猛然姑娘这边呐，唰，嘎楞一声，他刀一碰一拐弯，你说寸不寸呢？正挂在胳膊上，扒的一带，就给涂了层皮呀！哎呀一声，手一松，螳螂刀落地了。钱亮一愣，就在这阵，姑娘这鞭又滚了，挂住他腿，扒的一兜，扑通，钱亮倒了。按说钱亮会打暗器，毒吉利啊！要是败中取胜，刷刷打几个毒吉利，这姑娘一受伤，她也就跑了。她没好意思伸手。姑娘打个垫步，来到切近边尖，一点她的鼻子，别动！再动，我先把你的脸给你打扁了！这阵儿那个嫂子也过来了，手拿烧火棍往前胸一怼：“哎，小伙子，不许动啊！看你长这模样还不错，不好意思把脸给你来道口子，别动，来妹妹把他绑上。”就这样，姑嫂两个人一个捆胳膊一个捆腿的，嘿，把他给捆上了。一伸手，这嫂在怀里啊把簪环首饰拿出来，钱亮是一言不发。姑嫂两人抬着把钱亮弄到屋里：“哎，你姓什么叫什么啊？为什么到我们家？”钱亮一言不发：“我既然被擒，要杀开刀，吃肉张口，你随便吧。”他心里这么琢磨，闭着眼睛不言语。呀，不说话就完了啊！我明白了，嫂子这个人呐，可能是没钱，逼的饿了。这么办吧，给他做点吃的吧。哎，好啊，弄点什么吃的？嗨，嫂子，给他烙饼卷大葱。我给他烙饼卷大葱啊，你给他做碗疙瘩汤来。哎，好！姑嫂二人忙活起来。钱亮不明白，哎，这俩人有意思，哎，怎么知道我饿了？我是饿了，还请我吃顿饭，哎，也不错。他哪知道啊？这是两样刑罚。姑嫂两个人从外边啊弄来一领席子，往地下一铺，把钱亮呢放在上边，咕噜一卷，嘿，卷个桶，像卷煎饼一样，两人就把它抬出来，抬到了屋檐下，脑袋冲下，脚冲上，啪，往房檐这一戳，哎，小白脸，这就叫煎饼卷大葱，你呀给我来这大倒立，嫂子快做疙瘩汤。哎，嫂子系上围裙到厨房，叮当叮当，刀勺齐响，不一会儿端了一个盆来，来到了钱亮近前。钱亮搁着席子已经闻到味儿了，嗯，有姜味儿，干什么呢？给我灌姜汤啊。就在这阵儿，就听院里说话：“哎，家里的，你们干什么在院子里点灯，有什么事儿？”小姑子听清了：“哟，嫂子，我哥哥回来了。哥哥快进来吧，咱们家遭贼了，叫我抓住你，快看看。”哦，从外边进了一个人，三十多岁，来到里边看看他妹妹，看看他妻子。谁来了？哪知道啊，我和嫂子屋里做针线活，来个小子不知道安什么心，嗯，他把我们三环首饰进屋啊都装走了，是偷东西还是没安好意，那我就不知道了。现在啊，我们把他送到那，叫他吃卷大葱呢。哦，喝没喝疙瘩汤？还没有呢。好，我看看什么人胆大包天，敢闹到我们家了，在这块方圆几十里地访一访，谁不倒张某人。就在这阵儿，小姑子随手拿过把鞭子， 哥哥，你教训他。
好。
他哥哥挺生气，一伸手啪就把席卷子给拽倒了，咣，扑通，钱亮摔倒了。哎呀，摔着实惠呀。是啊，方才胳膊腿缠着，大头冲下，大倒立，愣摔，摔他梗了一声。随后这哥哥一伸手，突把席子拽开，也没看人呐，啪啪，没头没脸，就是两鞭子，把钱亮疼的哎呦的一声。随后这哥哥才道歉进，哎，鼠辈，你姓什么叫什么，到我们家来找便宜，你好大的胆子。一拽他的前胸衣服往上一提，钱亮和来人来个脸儿对脸儿，这个人就是一愣，嗯，哎，钱亮一瞧哟，也打个愣神儿，为什么？见眼前人呐很熟，有30上下岁，黄白镜子，细眉长目，浑身穿青挂皂，看着面善，在哪见过，想不起来了。再看这个人呢，眨巴眨巴眼睛，他仔细的瞧一瞧，哎呀，我说你是不是钱家寨的？这钱亮没好意思回答，心想我都当贼了，别给我们家丢人了。哪知这个人继续问，你是不是钱亮？你的父亲一朵梅钱大成？
是。
哎呀，你这个小子，你怎么越来越学坏了呢？哎呀，姑娘过来了，哥你认识他呀？嗨，怎么不认识啊？他是钱大成钱大叔的儿子，叫钱亮。
哟，是他呀。
哎呦，我还没见过呢。哎呦，我的钱大兄弟，你怎么干这个事儿呢？钱亮更受不了了，嗯，你们别说了，你们是谁呀？怎么认识我呀？
嗨，这是我哥哥。
怎么你不认识啊？有个外号叫飞天玉虎，我哥哥叫张景龙，姑娘我叫张武珍，听见没有？这是我嫂子李氏。哦，钱亮这才明白了，这个张景龙啊，曾经跟他父亲钱大成学过打暗器。那阵儿呢，钱亮还小呢，还没正式练武功呢，近几年不往来，所以看着眼熟没认出来。书中暗表，这个飞天玉虎张景龙好本事啊，那也是武将之后啊。他的父亲呢，也是总镖局里的，镖局有五老，他排行在二，单边将叫张瑞，张瑞之子，现在呢不保镖了，有份财产父亲给挣下了，在这个地方算一家过个太平日子。今天张景龙到外边和朋友啊切磋技艺，回来晚了，钱亮到这偷东西，叫他妹妹张武珍给抓住了。咱这部书不叫五女七珍吗？张武珍算一个，一共啊有七个姑娘都犯珍字，这七个姑娘都好本事。此时张景龙早已给钱亮解开了绑绳，上前施礼，大哥大姐大嫂，嗯，我给你们施礼了，哎，我真不好意思，真给我爹丢人。
嗨，别说了。
大嫂给他拍拍身上土，快坐呀坐呀，兄弟啊，要知道是你，哪能请你吃烙饼卷大葱呢？钱亮说，别去，嫂子，这烙饼卷大葱是把人大头朝下立着。哎，刚才说请我喝疙瘩汤，那怎么吃啊？
你还问呢？告诉你，这是一种刑罚，就是把你腿肚子拉个口，把姜片在水里泡好了，然后把姜片啊放在你的腿肚子里，用线给它缝上，这样人呢一辈子老寒腿，治也治不了。
哎，我的妈呀，大嫂大哥，你们这招可太狠了。张景龙说，不是我狠，是他夜入民宅者，哎，行了，兄弟你不算，敢到我家偷盗者，那不客气，
哥嫂子，那我是逼的。
你干嘛来了？嗯，没钱了。
啊，你们家没钱呐？你们家赶我十个家业大。嗨，这一文钱憋倒英雄汉是这么回事情。我不是跟我爹赌气走的吗？没钱吗？哎呀，景龙说，我的好兄弟，你做的不对呀。你们家你是千顷地一棵苗，我可知道，我两个婶子拿你当眼珠啊。你逃跑了，赌气离家，我那叔叔两位婶子不得想死啊，不得找翻天呢、啊、那家就过不了了。你做的不对呀。老人说话你要听。哥你别说了，我知道我是不对，可是人有脸说我皮，我已经离开家了，那我也不能没混出个样就回去。不行不行不行，好兄弟，你要是听哥哥的，在这住几天，我给老爷送个信儿，老爷子消消气儿，我把你领回去赔礼道歉，哎，一家人团圆好不好？ 嗯，哥，那我听你的呗，谁让我犯的你们手。
好了，就这么地，给他准备酒菜，吃喝已毕，天色将晚，在这住一夜，天光大亮，张景龙去找钱大成，他走了，就把钱亮留给这姑嫂二人。你说姑嫂二人多有意思，一去年更啊。这个姑娘张武珍比钱亮大一岁，所以啊管钱亮叫兄弟。哎呦，喜欢这兄弟，兄弟长兄弟短，兄弟鼻子兄弟眼，你在哪念的书啊，跟谁学的艺呀、啊、长这么好，有没有定亲呢？钱亮被问得满脸通红，心的话，哼，我这辈子不跟女人打交道，冲你们俩就这么问呢，我走。见尿道蹭就跑了。等他跑出去啊，又傻了，怎么没钱呢？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世事难，分文皆无，怎么活呀？哎，想起来了，这块离苏州不远，苏州城外啊有一家粮店，是我爹和人合伙开的，那个掌柜的姓张，我到那借点银子先花着。就这样来到苏州城外，找到张家粮店，跟掌柜的说，我爹说了叫我来支一百两银子。少东家来了有什么说的，行行行，赶紧到账房支一百两银子。银子到手，他心里有底了，嘿，这又能花不少日子，有吃有喝呀、啊、我不回家了，干脆找个店房住下吧。就这么就到苏州南门外找家店房，他住下了，有钱了，又摆阔，把西跨院三间房都包了，告诉他这三间房子我的，谁也别租，这院谁也不许进，我多给银子，没事叫菜叫饭，水来洗手，饭来张口，早晚呢练武。这一天呢正在打拳，呜呜的时候，突然有人喊了一声，好好拳脚，好样的。嗯，钱亮抬头一看，喊好的人站在月亮门前，这个人27、28岁，身高不够七尺啊，细腰炸背，白脸膛，细眉大目，脸呐有点发青。哟，这位大哥叫您见笑了。哎呀，我潘大说，兄弟啊，好拳脚，你的这两下子敢说是打倒炉火纯青，登峰造极，当代没有比你更行的，我是指啊你这年龄的人。哎呦，钱亮挺高兴啊，呀大哥您贵姓啊？在下姓蓝，单字名勇，有外号叫一枝梅。钱亮不知道啊，这个小子就是采花淫贼，身有数条人命的蓝勇。蓝勇啊杀了嫂子，劈了侄子，在殿内躲灾，闷得慌，看见钱亮在那练武，他就凑过来了，不过他没安好心眼，奉承几句，钱亮就不知道自己的本事天多高地多厚了。大哥，你我一见面，哎，就成为知己，走到我这坐，一通明信，蓝勇知道了，啊，这是钱大成的宝贝儿子，好了，我抽着火，用这小子当枪使，去杀施世伦，去杀黄天霸。来到屋里坐下，钱亮说，蓝大哥，你到这干嘛？嗨，别提了，
我呀没有活路在这躲灾呢。
怎么了？
犯什么事儿了？
哪有什么事儿啊，走着正行的端我三条大道走中间，就是有人跟我们围仇作对。
谁跟咱们作对？苏州知府施不全。施仇鬼手下有个短命鬼叫黄天霸，黄天霸把陆离人的名字给开下来，施世伦就照单抓人，抓了不少陆离人呐、啊。陆离人死得无期待数啊，有个七珠，有个九皇，还有海风僧，还有二莲花彭恒，都死在他们手了。我告诉你吧，你父亲的名字也在名单内，我要没见着你啊，就到你们家去了，到钱家寨给你爹送信儿，赶快远走高飞，不然你得死在短命鬼黄天霸手。小伙子钱亮本来心高气傲，是又狂又不服人呢、啊、一听这话浓眉倒竖，虎目圆睁，什么黄天霸要抓我爹？那为什么你不把他杀了呢？哎，我本事不行啊，我去了差点儿他们把我抓了，我只可给各地送信，多救一个人是一个人，我给你送信了，得了快跑吧。不行，蓝大哥，不是我说大话呀，黄天霸算什么了不得的？这么吧，你在这等我，我明天夜入官衙，要了黄天霸的性命，给陆离人出一害。哎呦，贤弟呀、啊，真要那样的话，那你可是顶天立地的大英雄啊。你听下吧。就这样，钱亮这才来到苏州城内，赶上黄天霸在酒馆吃饭，他故意找别扭骂人，晚上夜入官衙，用毒吉利打伤黄天霸。回去跟蓝勇一说，蓝勇可高兴了，告诉钱亮，光打伤有什么用啊，干嘛等三天呢，今天晚上就把他杀了呗。今天天亮了，明天第二天晚上，钱亮又来到衙门，他做梦都没想到小脑瓜赵弼把他的父亲呢钱大成找来了。钱大成、小脑瓜赵弼等人都在屋子里坐着呢，钱亮来了，站在房上一喊，哎，衙门人听着，我来了，黄天霸出殡没有？小脑瓜赵弼走出来，哎呀，来了，黄天霸死不了，已经请人把病给治好了。嗯，钱亮一愣，谁给治的？是年轻的还是年老的？哎，年老的。年老的他一愣，他爹钱大成再也听不下去了，蹭蹭几步窜出来，站在天井当院。小奴才，你给我下来，你给我下来。钱亮一看啊，是他爹，我的妈呀，吓得噔噔噔噔噔扭头就跑。你给我站住！钱大成抖身上房，随后就追，众人跟着追去。钱亮想，这帮人真能的，怎么把我爹搬出来了？这可怎么办？本来在家我就把我爹给气了，又跑出这么多日子，我大闹衙门，打了黄天霸，我爹非要我命不可，说什么我也不能叫他抓过去跑啊。就这样，他来到了城下，用爬城套索上了城墙，出溜来到城下，把套索摘下来揣在怀内，过着护城河撒腿还跑。他在前面跑，钱大成、赵弼等人在后边追，还有李慧呢，李四爷也跟着。就这样一前一后跑出十多里地，前边是一座村庄，进了庄子不远，前面是高大院墙。钱亮想，我呀进院里躲一躲，院子房子多好藏，把他们甩掉然后再说，回家找我妈去，我两个妈跟我爹一哭，他们呢也就把我饶了。就这样，小伙子抖身蹭上了墙，刷往下一跳，就听嘎巴轰隆一声掉下陷坑。